好，今天是2005年6月5号，新京是第13次，咱们是争取今天啊那个讲完，但是呢有可能讲不完，因为这个最后这个四巡司官呢，他那个是直接正空性的，比较重要，想这个讲的呢尽量细一点，这个中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如果讲不完呢咱们就再来一次。上一次呢咱们讲到了这个四巡司官已经开始了，说我们那个前边一大阿僧祇劫的积累福德智慧资粮，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证空性，转凡成圣，转实成智，这个转染成净，从凡夫证成初地菩萨，这是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一个最关键的转变。如果你实现了这个转变，你证了空性，后边啊你就是完全换了另一个境界。为什么呢？你能够直接见佛了，你能够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你是生如来家了，真正的这个佛子了。我们现在叫佛子呢是这个就是广义的，就是真正的佛子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为什么呀？他能继承这个如来家业了。如来什么家业啊？如来家业就是弘法。哎，你真成初地菩萨了，你能弘法了，初地菩萨可以在百世界化身无数来这个度众生，你可以弘法了。像现在呢我们是说弘法也是这个就是广义的说，那就是什么呢？自己还没学好，那弘什么法呀？那就是能够给别人提供拿一本经告诉别人什么在什么地方，这就算不错了。呵呵，哎，所以这个证空性呢，这是我们整个从发心成佛一直到成佛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实现了这个转变，后边啊你就不用操心了，因为你见到真实了，你见到真实了又可以直接见到佛，有问题可以直接向佛请教，完全是一个另一个境界，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就说我们现在作为凡夫最操心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怎么证空性。这个证空性的方法呢咱们先讲清楚，然后呢你照着这个方法呢去努力。哎，说这个四巡司官呢它是证空性的方法，它有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就是说它不是咱们说了四巡司官是在四加行位修的，四加行位都是在定中修的，就是说这个官一定是在定中。这个定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要这个定力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修，它有一个技术标准，就是说这个要求并不高。四巡司官要求必须在未到地定以上的定中修，这个定叫做未到地，就是还没有到这个，没有到什么地啊？不是实地，是没有到真正的定。真正的定是四禅八定，就是说你能证初禅，入了初禅就算你得了定，不入初禅不叫得定。这个未到地定呢就是还不用得定，就是还不用你能够这个就是入四禅八定就更深了，不用入初禅，在入初禅之前有一个定叫未到地定，你达到未到地定这个定力，你就可以修四巡司官，就是这说的是真正的修啊，你就可以证空性，就是定力要求很低。说我们现在呢，说我还没得这个定，没得这个定，我现在能不能修呢？也能修，咱们就是散心修，先闻思，哎，先闻思修，就是先这个广义的修。我现在散心里头啊，把这个道理搞明白，我每天按照这个道理来想，我想得很熟练，很熟练了，哎，我的定力一达到这个水平，就有可能就证到了。哎，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修，我们现在是以闻来修，以这个思来修，到那个。进入未到地定之后呢，你就是真正的修，那叫修舍成慧了，你就可以证了。未到地定怎么达到呢？未到地定啊，前边有九住心，九住心，就是说你能够通过九住心的修行，就能够达到未到地定。住是这个住房的住，九住心， 也有的就叫九心柱，把俩字颠倒过来一个意思。九柱心就是你九种柱地的心，九个阶段的心，九个这个住在九个地方的心。九心柱呢就是九个心住的地方，一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说你从修定开始一步一步的深入，会经过九个阶段，到第九个阶段呢叫做欲界定，你就得了欲界定。到第九个阶段是欲界定，得了欲界定之后啊，很快就会得这个味道地定。得了味道地定，紧挨着就会得初禅，这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定比较难，那个难的是什么呢？是开头，一开始。哎，你别看一开始浅，一开始难，为什么呢？一开始他要求你这个诸缘放下啊，贪嗔痴要这个熄灭，要这个不要老操心其他的，我们就这个放不下，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真正说你把这个前边外围这些障碍扫清了，得定也是这个很容易的事儿，关键就是外围扫不清。你看坐在那儿吧，老是走私，老是跑，跑的那个事儿呢，没有一件重要的，呵呵。哎，所以呢，就是要你看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经论，其实就是为了，也是为了得定，就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啊。首先，我们现在啊，很多人根本就不承认周围这些事儿不重要，他认为周围的事儿很重要，所以他自然就放不下心。哎，所以你学佛学的毅力学的深了，你很自然会认为很多事儿都不重要，就除了解脱这件事儿，其他的都不但不重要，它还会有的呢，还会扰乱你的解脱。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就要用文先来散心当中来修这个四训四观，把这个道理呢把它搞清楚，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技术性要求，就是就只有这么一个硬指标，就是说你要想证空性的时候呢，四训四观必须在味道地定以上的，就是你在味道地定里头修也可以证空性，也可以这个证初地。你说味道地高的行不行啊？也行啊，初禅二禅也可以，三禅四禅也可以，但是再高就不行了。再高啊，那个定越深，那个思维越细越弱，到那个最高的定非想非非想啊，那就跟那个其实跟木头快差不多了，就没那个思想就非常微弱，连他自己都得这个体会不到了，就哎，那就处于那个痴痴呆呆的状态了，所以还不能入特别深的定去，入特别深了你就没法修了，哎，还就得就是在这个四禅里头，哎，实际上这个就是对定的要求呢并不高，味道地定就可以，这是技术上一个要求。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其他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你前边文思的佛法，文思佛法呀，你把这个道理搞通没有？最主要就是这么两个条件。下边呢，咱们就接着上次课讲。上次课咱们说了，四循四观呢，在很多经论里头都有，像这个瑜伽师地论，什么集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尤其是唯识经论嘛，都有很详细的叙述。咱们这现在呢，就选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显阳圣教论，它有一品叫摄净一品，这个清净的净，摄净一品，第二之二里头呢讲四循四。这个它这个呢，先讲四循四，然后讲四如是智。上节课呢，我们把这个，因为它这个我觉得那个四如是智那部分说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们用它。后边呢，今天咱们发的这个呢，把这个显阳圣教论的这个两段，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内容了，就前头四循四，后边四如是智，这个咱们讲完。然后后边是又选了一个摄大乘论的。为什么要选摄大乘论的呢？它是不光把四循四解释的很详细，它连四循四之前一直到成佛，他从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证，用什么方法证，怎么证，他整个过程讲的特别详细。所以呢，我们要把摄论的那个呢再这个就是过一下，这样基本上对这个四循四啊就能够大概搞清楚了。现在咱们就上节课这个说的这个显阳圣教论里头，咱们读了第一段，就是四种循四，你们可以看着自己手里的四种循四者，简单解释了一下， 这个呀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就跟定义似的。他那个里头的这句话也很好记，就是说你看他说明寻思者，解释什么叫明寻思哈。咱们说了这个范文的这个东西啊，你都可以倒过来，就是他是把动词放在后边，宾语放在前边，你也可以咱们汉语先读这个动词再读宾语。明寻思你也可以读成寻思明者，就是我在这 寻思这个思维这个明是怎么回事啊。为诸菩萨于明为见明，就是说什么你怎么寻思这个名啊，他说很简单，你就对于这个名啊，你就只看到它是一个名字。这个里头就要讲道理了，说什么意思呢，名字看透了就是一个妄想，就是没有的东西，就是空，名就是空。哎，唯是名，唯见名，就是唯见空。唯是名就是说咱们上节课讲了，这节课不重复了。哎，唯见名就是说名字，你仔细考虑名字，什么叫名字呀，只有你脑子里头有这么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名字，只有这时候这个名字才出现。这个名字呀就存在在你脑子里，就是你一个想法。你写在这个纸上那个墨水不叫名字，你发出一个声音来，这个声音本身也不是名字。什么时候是名字呢？必须有一个人去读这个字，而且读了这个字呢，他要不认为它是一个名字，还不是名字。你比如说一个不识字的人，他一看你写的这一堆，他感觉跟虫子爬子似的，哎，那也不叫名。必须是你那个这个看的人脑子里头想，哎，这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说这是一个什么的名字。只有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也不是这个时候就有了名字，这时候才在你的脑子里头你认为这是一个名字，你有了这么一个妄想。你要是没这个妄想，还是没有名字这回事。所以说呢，名字就是个妄想。四寻四者为菩萨为是为见是，就是意，你意是跟意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是呢，就是名字它都指着一个事儿，一个名字指着一个事儿。一看这个名字啊，这是一个人；一看这个名字啊，这是比如说什么什么法会，这是一个名字。它指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比如说，这个佛诞日，哎，四月初八，你一看佛诞日，这是一个名字。它指着一个事儿，指着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哎，四月2500年前四月初八，佛诞生了。我们为了纪念佛，哎，我们要这个举行一个法会，什么，反正就是这回事儿。你看，就是一个名字，它指一回事儿，哎，就是指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纯粹也是指在你脑子里头存在，指在你脑子里头存在。然后这个时候啊，人们会有一个进一步的疑问，你比如说，我说桌子是一个名，说啊，桌子这个名只有我想的时候才有。桌子它指的一个事儿，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世界上这个叫有一个平面，有一个支柱，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哎，这是这个指的这么一回事儿。桌子的定义，这是事儿。说这个事儿这个定义呢，也是在脑子里的。然后这个时候人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想法啊？说我们面前这个桌子，这是真的。他说，你说名字是在脑子里的，对。你说名字指的一个定义，指的一回事儿，是在脑子里的，也对。但是他说这个名字跟这回事儿啊，他在真实的世界里头是真的指着好多桌子，比如说我面前这个桌子，他说这个桌子是真的存在吧。这个时候就来继续破你这个就是真正存在的这个东西，这叫什么呢？这叫自性，就是自体，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桌子呀，这儿它有一个自性，有一个字体，它占一定的面积，它是木头做的，它有字体。你说的这个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这是不存在的，这是对的。但是你想的这个东西它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这些东西，比如说面前的这个桌子，它本身咱们也不给它起名，也不说什么，就指着它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桌子它有一个本体，否则它怎么会待在这儿呢？我的手放在这儿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呢？哎，这个桌子他认为这个自性是有的， 它既不需要起名字，也不需要你去想，你不想它，它这个桌子也在这儿，它自性就有，它自体就有，这个东西它觉得最结实。实际上这就是下一步，就是那个叫自体假立寻思者，也可以叫做寻思假立的那个自体。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事物的自体，咱们就以桌子为例啊，这个自体啊纯粹是你在脑子里假立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字体。说怎么证明没有这个字体呢？注意这个思维过程啊，你得慢慢得熟悉这一套思维过程。你熟悉了这一套，你才可以用这一套去空一切色、一切受、一切想，就是去空五蕴去。说这个桌子字体怎么会没有呢？这不是就在这儿吗？怎么空这个字体啊？这个字体他说是假立字体，纯粹是你在脑子里假安立的。说这不是硬邦邦的就在这儿吗？这个时候你来问他，你或者你来问自己，说这个桌子的字体我怎么知道它是有字体呢？你先确切一下它的字体是什么样呢？我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字体呢？你这么一问，说我怎么知道有字体呢？你肯定是想，我只能是我看见它了，我听见它了，我闻见它了，我尝到它了，我触到它了，只能是根据这五个信息。哎，这是你怎么知道。然后比如说我看见了，我看见桌子了，然后你再来问他说，或者是用咱们原来那个路数，就是说什么呢，你直接问说你看见的是什么呢，说我看见桌子了，说你看不见桌子，你只能看见颜色，你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哎，把这个道理给他掰清楚之后，他承认了，说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说颜色是桌子吗？颜色不是桌子，你没有看见桌子。然后接着那个后边那个也是那个路数，就是说你听见桌子了吗？你听不见桌子，你耳朵只能听见声音，声音是桌子吗？声音不是桌子。哎，你没听见桌子，结果你见不到、听不见、摸不着什么，你比如说摸着，说我摸着桌子了，说你摸你身体的感触，只能感触到什么呢？只能感触到你的触，你的触觉呀，你的一切触觉都是主观感觉，不管是硬还是软，不管是凉还是热，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这个凉热硬软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世界上没有硬软凉热这种东西，不是客观存在。这个硬软凉热这种感觉是桌子吗？不是，这个谁都知道，桌子本身没有感觉，它怎么会有硬软凉热的感觉呢？桌子本身没有感觉，所以你的主观感觉它也不是桌子，所以你是看不到、听不到、触不到、摸不到、闻不到、尝不到。那你凭什么说你怎么知道有那个桌子呢？最后只能说你是根据这个五种主观感觉呢，你猜想、你推测这儿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引起了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只能是猜想，所以这叫假立。你只能假设说这个地方有一个木头桌子，我所以才能看到这样的颜色，才能一敲听到这样的声音，一摁有这样硬的感觉。你这是一个猜想，你这个猜想呢是没有根据的，猜想是假说是没有根据的，你必须有这个证据。你的证据呢又拿的都不是桌子，你看到的、听到的又都不是桌子，所以说你说有一个木头桌子呢，纯粹是一个推想，你推想就没有这个就不能成立了。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木头桌子引起你看到这个颜色、听到这个声音还有这个硬的感觉，那我换一个说法说，我说这是众生心，这个众生心引起你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的声音、有这个硬的感觉，你能反驳吗？你凭什么说这儿有一个木头桌子？你既没看到又没听见，你凭什么说它是一个木头桌子？啊，你能假立，我也能假立啊。你如果说我这个就成立，那我这个也就能成立。如果你讲科学，你这个老实一点，你说那个木头桌子是我这个，纯粹是我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我猜想它是个木头的。哎，你如果承认这个的话，你猜想就有可能错啊，对不对啊？ 你猜想，也许你看它是木头的，结果咱们就说那最简单的是一个木头那个切面的，哎，是个铁桌子，哎，你可能猜错呀。你怎么知道你猜的这个东西那有什么准呢？啊，那佛说世界上三界唯心，只有众生心，只要有众生心，它就可以引起你一切这个感觉。你凭什么就说佛说的不对呢？为什么你就说你也是猜？你如果你认为佛也是猜，那你为什么你猜的就对，佛猜的不对？更何况我们知道佛从来说话他不用猜，为什么？佛根本没有我们凡夫的这种比量思维，就是佛思考问题不是用我们这个比量，就是把东西分成二的概念，然后这个跟那个比较，然后再怎么，不是分析出来的。不要说佛，初地以上菩萨的智慧都叫限量智，我们凡夫有分别为十，我是我们凡夫的十，就是我们的八十六十，无分别为智，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的，那叫圣者的智慧。圣者的智叫什么智呢？无分别，说没有比量分别了，那他还能认什么？能认识，他有一种高级的这个认识方法叫限量智。哎，佛菩萨认识事物啊，他是限量认识，不是像我们凡夫比量认识。什么概念呢？这个举一个例子，比量认识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认识了之后呢，我们来进行比较分析，在脑子里头想，然后推测猜度出来的，这叫比量认识。把世界分成二以上，分成二，分成三，分成八万四千，哎，各种法，然后去比较，然后去猜想，这叫比量。什么叫限量呢？我们凡夫也有限量，我们凡夫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感觉都是限量。比如说眼睛，你闭上眼睛猛一睁开，眼前的一切景象，所有景象刹那之间顿现眼前，一下出现，它不是说一部分一部分出现，你一睁眼，眼前景象啪一刹那都来了，这就叫限量智，就是刹那顿现，不是一点一点的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来这个认识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是什么的啊，看了看啊，这种颜色啊这是木头的吧，哎，你看他就是先看颜色，然后敲敲，哎，是听听声音，哎，你看就像木头的，哎，他是一点一点的认识，然后根据你这一点认识呢来这个猜，来假例，都是假例。这个是又笨又慢，如果要是用这个凡夫识的这种比量认识方法，你如果要想成佛，你想你得用多长时间？你不要说这个认识世界了，你就把这个屋子里头所有的东西你都给它研究透了，你多少辈子不够用。你就比如说这个电脑吧，你把它研究透了，哎，你得看多少书，是不是啊？从它的设计原理，从它这个制造原理，它为什么能够显示，它颜色怎么出来的，它声音怎么说，你说你得涉及到多少知识，你这些知识得一页一页去看，不懂了得去请教，还得去上班，还得这个什么，你想吧，就是用这种笨这么笨的办法呀，你要想学会一点知识那是难上难，就是说真正学会一点知识，用这种方法成佛是永远不可能的，哎，用这种方法，因为什么呢？佛叫正遍知，就是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是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没有佛不知道的。你想，你要把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还不光指的咱们地球，世界上有无数个世界，无数个众生世界，那众生跟咱们还不一样，你往天上走一圈，那众生什么样啊？那见的什么样啊？你说这多少知识啊，你根本就不可能成佛，哎，就这种笨办法。所以呢，不要这个认为自己多聪明了，这非常，我们非常笨的这个比量。佛菩萨用的是什么智慧啊？他不是这样分起来的，限量就是像我们眼睛看颜色一样，这是个比喻啊。眼睛一睁开，眼前景象顿现眼前，佛就是佛眼一开，无数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顿现眼前，寥寥分明， 都在眼前，就好像你看那个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睁开眼这么多人，你不是说一睁开眼我先看到一个人再看到一个人，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睁开眼，哎，屋里的人全有了。当然说我们这呢只是看到了一个颜色，说颜色是顿现眼前了，说具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回事，那还得去分析去，咱们那个就叫比量了。咱们现在是打限量的比方，就是说眼睛睁开，眼前一切景象顿现眼前，这就叫限量。以这个做比方，佛看众生心就是这样的，就是佛看所有这个世界，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呢，他一看什么，就像我们看颜色一样，是顿现眼前。那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心都在他面前。那他随便说呀，你说你想了解什么情况，他就照着那实际情况说就完了。而且他这个说是个什么呢？是他在你面前的一个画线，是一个变化，它本身不动的，它是在你的这个反应里头啊，出现它一个化身，它来给你说，它那没有，它那不动，法身是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它那纹丝不动的，佛的本身纹丝不动的，佛的自性纹，那个法身不是叫自性身吗？佛的自性身永远不变，圆满了吗？哎，什么地方变啊？是你那儿变，你看他这个圆满法身，圆满这个报身，看这个圆满佛的时候啊，由于你的跟他的因缘的不同，由于你的业力的不同，由于你业障的不同，哎，你有不同的显现，是你那儿有变，你那儿有显现，化身是在凡夫的意识里头的一个反应，是你的感觉。在实地菩萨的这个眼中呢，就是直接能够看到佛的报身，哎，报身就比我们这个呀就丰富多多，真实的多。像我们这个纯粹就是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叫什么呢？我们凡夫会什么呀？就会认识眼睛能看到颜色，什么还颜色还只能看三很少的一点儿，声音也是听很窄的一溜，我们就能用我们自己的这五种感觉。这五种感觉在世界上实际上都是没有的，都是我们一个妄想，都是我们一个主观感觉。我们只能用我们这五种主观感觉去组合佛的化身呐、啊，或者他的声音呐、啊，或者是他的意思啊。用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东西，用我们妄想的东西，这种虚妄想去感知佛。所以说这个我们凡夫感知到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前头说了啊，是不存在的。所以你用它来根据它来猜想的任何自体、任何自性，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说那个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自性、有没有自体？有。这个世界上不是完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我们没看见，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可以听感知到的人，听过来人说，哎，佛成佛了，他看见了，他看见什么呀？他说三界为心，三界只有心。好了，我们为什么相信佛呢？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凡是佛说的话，我们都能够就按他的做，就能够得他的结果，都能够验证。哎，佛说你学佛就能够灭烦恼。哎，真的学佛之后，真的烦恼灭多了，这烦恼，哎，你比如说这个科学也说，这个人掌握科学啊，就生活就能幸福，真的吗？你看这个科学现在这近二三百年，世界上这科学叫这个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是一个超出人们的想象哈，就跟那电脑似的，这才几十年功夫。发展的远远超出那个电脑设计者，电脑那个什么超出他们的那个速度，就是不可想象的速度发展的科学是叫突飞猛进。我们的幸福增长了多少？我们的科学使我们的幸福增长了多少？你可以去调查，你可以，因为幸福它就是人的一个主观感觉呀，你可以去调查。假如说我们现在给古代人做一个民意测验，说你认为自己生活幸福不幸福，再给现代人做一个民意测验，你对比一下，你看谁感觉幸福。哎，你看谁感觉幸福， 你尤其是科学发展之后，科学发展之前呢还稍微好一点，科学发展之前啊，什么东西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呀，人们都是步行骑马的时候啊，什么东西节奏还慢一点，没有报纸，这个消息传播也慢一点，每天的新信息少一点，人们的生活啊还安宁一点，安静一点。就因为这个科学发达之后啊，现在搞得人们是团团转，转不过来，紧张的不得了，现在叫焦虑社会，信息多的是接受不过来，你不接受还不行，你有一个事儿不知道，你这马上这事儿就要吃亏，要办错了，你一个卡没带，你这事儿就办不成，你说你不紧张行不行？然后不但这个信息多了，然后节奏还快得不得了，你还必须赶啊，这哪天之前必须办完这个，哪个几点钟之前必须赶到这，要不弄不成了。你说谁幸福？你说科学是给你带来幸福了，还是带来紧张了？你要根据现在这个，你要像美国这样的这个就是最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心理疾病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人们心理压力极大。日本就是说这个社会竞争这个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激烈到现在入幼儿园的小孩就开始自杀。你像那个你像一般的时候到竞争啊工作什么竞争不过了啊，感觉这个压力太大自杀了，从入幼儿园这就开始竞争，就觉得我连这个园子都入不了，我以后我还怎么保证我上学能够竞争，工作能够竞争啊，压力到大到这种程度。你说说科学是给我们带来幸福了还是没带来幸福啊？真的是说坐上汽车坐上飞机就叫幸福吗？这个幸福不是以这个金钱多少物质多少来衡量的，是以你的心情来衡量的。所以说呀，我们为什么相信佛说，就是因为我们自从学佛，我们这个烦恼它真的是成批成量的大量的减少，成层次的减少，真的那个心呢获得了解脱，就是解脱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就相信说佛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我相信。为什么呢？他的这个说法比你说世界上有物质啊，他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尤其是一些奇怪现象的解释，他比你解释得通。佛说三界唯心可以解释通一切现象，你说世界上是由物质是第一性的，你就解释不通，你就是很多现象你就解释不通。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癌症，晚期癌症马上就要被宣判死刑的人，他念佛癌症就没有了，身边我们发生这么样多的例子，这个你就说这个物质是第一性的，这个你就是解释不通的。你已经扩散到全身，已经那个癌细胞破坏到那种程度，你要按照物质是真实的话，那后边就只有等死了，他怎么可能又能够这个好了呢？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用三界唯心来解释，它就可以解释你的病，它并不是有那个癌细胞有那个物质在那存在造成的病，是因为你的业障现前，你造了恶业，恶业的业报就是这种病。你如果诚心念佛，多心习清净业，清净业的力量把这个业障给压过去了，压倒了，使它的业障不能现行，你的病就没有了，什么癌细胞什么的，那都是人的那个所谓科学的一个猜测，没有那个东西。就有的什么呀，有的就是业障，就是那个业种子，你的造了这个恶业的种子，善业的种子，善业种子你念佛，念佛是什么呢？只不造恶了，我念佛这个就是一心清净，把你前生的清净业的种子调动起来了，这个力量如果你原来基础好，清净业力量大，调动起来了，自然那个把业障就压下去了，病就没有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用三界唯心就可以解释，你用物质第一就不可以解释。所以说呢，假立自体就是说究竟是什么东西 引起了我们的五种感觉，这纯粹是一种猜测。既然说都是猜测，说呢我们相信是哪个猜测呢？我们还你比如说凡夫的猜测，科学他就承认，他说假说那就是猜测，是不能成立的。哎，那还不如像佛说的，至少佛还说，说我是见到的，我是实证到的，你就相信吧，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保证，就是这符合事实。哎，结果你一做呢也符合事实，至少佛说的，他说我这是真的，科学就说我这就是假的。哎，科学他猜测的那些字体，他都你仔细抠起来，他都会承认那都是假例，都是假说。咱们前头不是讲了，讲过无数次了，说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一个假说，这是得不到证实的，科学本身承认它是假说。你是相信一个本身就是承认自己是假说的，你还是承认一个本身他至少说他自己会说，佛说我是实语者，我实证到了世界真实啊。一个说我说的是实话，一个说我说的就是瞎猜的，你说你相信哪个？还有根据咱们刚才那分析，你按照科学做它达不到目的，科学发展了人们应该幸福了，结果弄得人们你自己也可以对比你的小时候跟你现在，这科学也是一个发展对比很大的，你看看你什么时候幸福，你看看是你小时候幸福还是现在这些孩子幸福。现在孩子幸福吗？吃的好的不得了，是这个玩的好的不得了，你看看他那个精神状态，你看看现在小孩的精神状态，满脑子想的是什么，你跟自己小时候对比对比。实际上人呐，越安静越单纯一点，越杂事少一点啊，越幸福，并不是那个弄得越热闹节奏越快，是这个知道的越多越幸福。这是讲就是说人们最执着最难破的这个，他就认为啊，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自性，都有个自体啊，没桌子怎么可能我摁着是硬的呢？咱们现在破这个什么叫假立自体，就是这样说，就是说你看不见桌子，听不见桌子，你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你说这有个桌子，纯粹是你根据你听见的声音，看见的颜色，你猜测出来的。你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假立的猜测出来的东西，而不相信佛说的，说我真是证到的东西？这是讲自体假立。你看你最相信的最难破的这种东西啊，反而是什么呢？要说你要是头脑清醒逻辑清晰啊，反而是最容易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一点根据都没有，一点根据都没有。你说你看见木头了，你从来看不见木头，你眼睛除了颜色之外你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哎，你只要是讲科学，你只要是讲道理，所以这个字体啊，纯粹是假立的。好，先这个要不说这讲到哪一步啊，你要是仔细这个讲都可以扯出很多来。然后你看啊，为诸菩萨与假立字体，唯见假立字体，就是什么呢？你说的那个木头桌子，那个假立的那个字体啊，它仅仅是一个假立的字体，它是一个猜测的字体，它是一个推想的乱猜的一个字体，唯见假立字体。你看他这假立跟字体就颠倒过来了，动词放前头了。你与这些世界上一切万法的自性，唯见假立自性，就你只看见它就是一个假立自性，就是一个猜出来的。谁见过什么东西？谁什么东西都没见过？说我就不是见到颜色吗？颜色不是东西，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是只在你眼前显现的一个妄虚妄想，别处没有颜色的，它不是客观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咱们说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了，这东西还存在，那叫客观存在。你不要说你没有了，你闭上眼睛你就 这个变化复杂的颜色就没有了。说闭上眼睛，实际上你还有个黑色，那就是你睡着了，颜色就没有了。你说它是什么东西？哎，它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啊，把咱们那个前头总结的那个颂的呀，一定要记住，那个呀是理解一切的一个基础。哪个颂的？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空的，根本就没有的，记住这个。说这个什么叫说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吗？注意说三界唯心，这心都是主观呐，它有没有客观？这个地方咱们也要这个打开一个观念，三界唯心，你一个心他一个心，说有没有客观呢？有客观，有客观存在。那个不是说色声香味触法都不是客观存在，那是对你一个众生来说，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都不是主观存在。但是对于你一个众生来说有客观存在，你要说全体众生都是心，都是主观。对于你一个众生来说呢，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的心来说就是客观存在，对不对？你不能控制其他人的心，其他人的心他爱怎么妄想怎么妄想，其他人的心的存在对于你这个心的存在，这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呢，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说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他就是感觉这个世界怎么不能那个就是如我所想啊，我想今天世界都是红色啊，一出来都变成红色了，那不是这个多痛快啊。它不变，为什么呢？它就感觉有个客观东西，实际上并不是有个客观的东西，而是有什么呢？有客观的其他众生的心。其他众生的心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说今天都变红色，有一个还说今天咱们都变蓝色，你说按谁都变啊。哎，所以这个有客观存在，就是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是客观存在。还不光这样，你自己的这个心呐，它不是有八个识吗？这个第六识还有潜意识，有显意识。第六识的显意识就是我们现在能够进行思维活动的这个现在说的这个意识啊，这个思想。对于这个第六意识的显意识来说，自己的其他识都是客观。这个客观就大到这种程度。你比如说第八识是你无始以来造业的种子。现在你无始以来你造业的这个种子，现在对于你现在这个正在进行思维活动的意识来说呀，那个种子就变成了客观。比如说你现在得病了，比如说今天感冒了，这感冒哪来的呀？肯定是你原来造业造过这种业，到现在因缘成熟，今天就这个业种子成熟，就显现为你今天感冒。这个呢就成了客观现象了，就不由你控制了。你说我今天不感冒不行，非感冒不行。为什么呀？因为你前头造业熏习的那个种子啊，它对于你现在的想法来说已经变成客观存在了。它今天该成熟了，那它就成熟了。所以你看有客观，不光别人的心对于你来说是客观，说每个人都是妄想的心，都是主观，但是别人的主观对你来说就成了客观。连自己的其他识对于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这第六意识来说，其他的识都是客观。你比如说第七识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第六识的那个潜意识。第七识在那干什么呀？就一个活，就是老告诉你有我，哎，有我。